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他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80年，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在两章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怎么样来建殿。所以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必须要讲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建殿啊？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建殿啊？在这个所罗门王做王第4年。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圣经上面不是这么记载，他记载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他们当时在这个旧约的时候，神一直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埃及地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带他们到了这个旷野，然后在那边有会幕，然后进了迦南地，进了迦南地以后这个有士师，然后后来有君王，一直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才开始建耶和华的殿。所以他重点是在说出埃及地以后480年。如果我们注意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出埃及记第12章41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从这个创世纪以后，在这个埃及地他们被奴役了430年。在出埃及记第12章41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创世纪第15章13节的时候，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有跟他提这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要被奴役将近有400年的时间。那现在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那再从出埃及地一直加起来，加到现在总共480年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所罗门王开始建殿所以在第六章一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谓开工建造的时间，就是出埃及地后480年，这是一个重要的，甚至于比这个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第4年西弗月二月这个还是更重要，因为重要是说神怎么样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地，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我必须要先提出来的。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建的这个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几咒，宽几咒，高几咒他告诉我们说，又这个中间有一个窗，好像有一个窗户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跟大家讲，在第5节的地方，他说在这个外殿内殿它旁边它造了3层的这个旁屋我们来看看这个旁屋，他说下层宽5咒，中层宽6咒，上层宽7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旁屋的梁木都搁在那个殿的墙龛上面，免得插入殿的里面去。他说建殿是用3宗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用锤子还有什么斧子和别样的器具，声响都没有听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来看看说，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说，在建殿的时候，我可以画在这个黑板上让大家看到当时的建殿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像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殿是这样子就是说上面是比较窄，中间是比较稍微宽一点，最下面最宽，因为这是建殿所必须的，就是说下面最大的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圣殿。圣殿就代表说什么？神所居住的地方但是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殿的旁边，它有一个叫什么旁屋旁屋他告诉我们，所谓旁屋就是什么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在圣殿的旁边，好像一个储藏室，或者是人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人所使用的地方。因为以前会幕是搭起来的，那现在建殿是建这个一个3层楼这样这么高的一个殿，对不对？那旁边还有什么他们祭司所使用的地方，或者是放一些东西的地方，反正就是人所使用的，在圣殿的旁边，它这个叫做旁屋。那它所谓的旁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旁屋就好像是这样子，你们看到，所以从你从外面看起来的话，这整个殿是直直的上去，但是其实这个旁屋是等于是说，如果下面殿的下面是大的话，那旁屋的下面就什么就是小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他这个地方他所谓的旁屋哈，上面是多少？七咒，中间是什么？六咒，最下面是五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红色的部分代表这个旁屋啊，那黑色的部分代表圣殿。好，那圣殿就是下面大，中间稍微小一点，然后最上面最小。那旁屋正好把它什么连在一起，所以旁屋正好颠倒，就是说上面大，中间什么？上面是七，中间是六，下面是五。那这已经在告诉我们有一些信息，就说这个是人所住的地方哈，或者是人所使用的地方。那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其实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给它看过去，这只不过是一个这个建筑的图 ，architect 的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当作是上帝的话，那旁边这个哈，就好像人哈是围绕着神一样。人在上帝的旁边哈，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越高什么越什么越宽广哈，红色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越高越宽广，因为下面是多少？下面是五咒啊，上面是五咒，中间是什么？六咒，然后上面是什么？七咒啊，上面是七咒，所以人好像是跟圣殿好像是什么从旁边连在一起。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越高层的话，我们的心就好像越宽广一样啊。它这个中间有楼梯，如果你看那个这个其实在上网你可以 internet 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所建的，他给你看纵坡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黑板上画这个图，而且它这个中间有楼梯，这样楼梯上去哈，意思是告诉我们当你爬得越高的时候啊，当你爬得越高的时候，你就什么人所住的这个旁屋啊，跟连着圣殿的这部分就来越来越宽广啊，越来越宽广。所以它这个中间有楼梯啊。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讲到说，建殿乃是什么？乃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关系？因为上帝要什么来到人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会幕，这个摩西造会幕也是一样。最主要就是说，在建殿的过程当中，使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人的中间，也就是说神所拣选的这些平安的百姓，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过，建殿的时候就是当时最平安的时候可以建殿，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来建殿，然后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啊彰显在这个整个建殿的过程里面啊。所以我们继续往前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这个旁屋就好像上帝的子民啊，他就是围绕着殿，然后跟神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所以人围绕着神跟他一起什么活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我们越往上的时候，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心好像就越宽广，我们对神的看法就越宽广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神要来到人间，他要想有一个居所，最主要就是要显明神跟人同住的一个心愿啊。那从会幕一直到圣殿，甚至于一直到今天的教会，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整个教会的建造啊，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七节，他讲到说今天的教会啊，今天的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的地方，我读给大家听，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献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就是毫无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从会幕一直到圣殿，一直到今天的教会，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这个我们刚才所读以弗所书的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没有皱纹啊，没有玷污，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当时出埃及以后，经过了480年，他们才建的圣殿。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教会呢？今天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建立？在使徒行传，对不对？那使徒行传之前的圣殿被毁啊，那教会重新建立的时候不用到480年，当圣殿被毁了以后，使徒行传开始，对不对？然后教会就开始建立，这个中间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当时神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以后，却经过了480年。所以重点不在说 这个年数的多少，重点乃是在说人是不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愿意建造神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那这个殿我相信建造的地方，我相信在我们撒母耳下24章24节的时候我们讲过，也就是说他建的殿的地方就是这个亚劳拿的禾场，就是亚劳拿禾场的地方啊。所以他说480年大概就是什么，大概就是12个世代，如果一个世代是10年的话啊，大概就是12个世代啊，就是一个世代是40年的话啊，因为圣经时常讲40年嘛啊，40年的话就是大概480年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刚才我们讲说在建殿的时候必须要什么，没有皱纹，没有瑕疵，而且什么没有任何的这个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在建殿的时候，这边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他说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这个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声响都没有听见。哇，你看什么叫做声响就都没有听见，什么叫做声响都没有听见，就是说你那个石头哈，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原产地的时候就已经铿铿锵锵都已经打好了，然后只是运到圣殿，也就是什么亚劳拿禾场的这个地方，把它什么，把它安装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因为圣殿是一个什么没有瑕疵的地方，你不能在圣殿铿铿锵锵，在旧约的地方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以赛亚书42章2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第42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42章2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翻到一下哈，42章2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然后第二节开始，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接下去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他在让我们看到说，他在宣扬他真理的时候，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也就是同时间的告诉我们说，圣殿是那么的圣洁，是那么的安静。所以一直从使徒行传一直到现在，圣殿里面是非常安静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建殿的时候这个锤子啦、榔头、斧头哈，不能在那边，任何的铁器不能在那边有任何的声音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安静，在安静的过程当中要完成建造神的殿。今天如果我们身体是上帝圣灵的殿的话，那我们也是在安静的过程当中来建造神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总不能哈到处跟人家宣扬说，哎，你看啊，我现在怎么样，你觉得我最近生命怎么样哈，在那边喧嚷哈。我相信神啊，就是在安静的过程当中在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工地只有装配的工作，而没有什么，而没有这个打敲打的工作。所以这边山中凿成的石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翻到第5章，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第5章最后面，记不记得我们说7万扛抬的，然后8万什么在山上凿石头的，你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们凿石头是在哪里？在山上。所以要把山上的，就是说你在下面量好了，然后告诉山上说什么，你在石头还没运下来，就在山上就要把它敲敲打打，把它弄好了，然后拿到圣殿的这个亚拉拿禾场的时候，就是把它安装上去。所以他说在山上什么凿石头的，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接下去你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预备木料跟石头来建殿。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在哪里，在别的地方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就等于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是身体是圣灵的殿，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什么？我们的读经祷告当中，我们就已经预备好了。那那个殿在我们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我们的心是非常安静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的殿里面在建造。那个建造是什么？是没有任何的声音，是非常建那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点哈。所以我们今天我必须要把这一点拿出来告诉我们哈。所以当时在建殿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生命记》27章第5节，是告诉我们说不用铁器的， 啊，不用铁器的啊，因为他们如果用铁器的话，就等于你在圣殿里面哈、啊，这个啊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啊敬畏神啊，没有敬畏神哈、啊，所以在各种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我们刚才这个也有讲到说，后来圣殿被毁了以后。那使徒行传开始建立教会，时间却是那么短，不用经过480年，这是神的怜悯呐、啊，这是神的恩典了、啊。因为他以前带以色列人出来，就花了480年才建了一个殿。今天圣灵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用花480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神不在乎时间的长短，神乃是在等候我们人的心是不是预备，让他有一个安静，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平安。我们这殿在我们的里面建造，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就开始建殿了，对不对？但是11节这个地方我来读给大家听，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造的殿，你若遵行我的律法，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所说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的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如果我们把11节哈、啊、抽掉的话，你不会发觉说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从1节到10节，我们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建殿。那你会觉得说建殿就直接讲下去就好了嘛？你看14节，哦，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宇，在殿宇里面用香柏木来贴墙啦、啊，点点点这些。但是为什么这个中间要插上11节、跟12节、跟13节呢？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神所看重的跟人所看重的不一样。人所看重的就是所罗门王所看重的，他认为要建殿，他就要必须什么继续做下去。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什么跳过人的思想，要告诉人说什么，我所看重的不是你所要建造的东西，我所看重的是什么？我所看重的是你必须要什么，要遵守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所以这是神所看重的。但是人有时候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人手上的工，哇，建殿建殿，哇，整个教会很忙很忙，大家一起建殿，都忘记了什么？忘记了遵行神的律法，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啊，就说人如果不小心的话，人会只看重自己手上的工作啊，而会利用自己手上的工作做教会的侍奉，来代替爱神他自己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人若不对的话啊，我们所做的事情再怎么对也没有用。神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中最主要不是看重我们所建那个外在的殿，而是看重什么？我们内心是不是对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哈 这个自己没有办法对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建殿的事情上面、外在的事情上面花很多的时间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就是说神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重要的哈、啊、不是这些外在的建殿，乃是内心里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殿造的好不好不是重点，重点乃是什么？人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看法、神的眼光啊。但是人正好相反哈、啊，人有些时候哈、啊，人以为他替上帝做工，但是从神的角度看，神是需要什么？抓住人的心，神需要人的心来到神的啊。需要人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一句话，可以把它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啊，人不要以为这个所做的事情对不对，乃是要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根据神所指示给我们的，人是不是顺服神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插上11节、12节、13节。那这三节你好像似曾看过，记不记得在这个啊列王记上前面，当他来跟这个啊当所罗门来跟神求智慧的时候，神说我要赐给你智慧，但是他顺便跟你讲什么？你必须什么？你若遵守我的命 命令利率典章，对不对？我就使你长寿。所以神一直一直在提醒提醒这个所罗门王，这些东西千万不能忘记啊！虽然你现在已经开始做王了，千万不能忘记啊！那我们等一下看到说，其实所罗门王根本老早就忘记了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继续看，因为他现在要照开始啊，所以中间插一个十一、十二、十三，好，你把它圈起来，这三节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就继续讲那个殿了，就是继续讲外在的殿。所以神实在是太奇妙哈、啊，他在外在的殿建造当中，他插了一个什么内在建造殿的话语。然后接下来所罗门王建造的殿里面，他说用香柏木怎么贴墙，然后内殿就是至圣所啊，种种这些哈。其实最主要我就告诉大家说，第十八节他说殿里面的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把它什么遮蔽。记不记得我们在讲会幕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什么海狗皮啦，用那个布幔呐、啊、去造，对不对？那今天在造圣殿的时候，不再用那些原料了，他用石头，但是石头的东西哈、啊，你从外面看是石头，看起来很华丽，对不对？但是里面呢，你如果进到里面去的话，它所有的石头你一点也看不到，所有的石头一点看不到。最主要就是什么？它用香柏木哈、啊，把它什么给它遮盖起来。它不只用香柏木遮盖起来，如果你继续看的话哈、啊，他说什么？在第二十节的地方，啊，他说内殿长二十咒，宽二十咒，高二十咒，对不对？墙面都贴上什么金金，而且又用香柏木什么做坛包上金金，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最外就是说从外面看的时候，这是石头，对不对？这是石头，那用香柏木给它包起来，然后呢，再用金金给它包起来啊，所以总共是三层，所以你看得到的话，总共是三层。我用这样子画哈，所以黑色的代表这个石头，然后橘红色的代表什么？香柏木，然后红色的代表什么？金金，所以三层。你如果人站在殿里面的话，你一看过去，你看到什么？你看到金金。那金金代表着什么？纯金就代表着上帝，对不对？好，那外面石头呢？外面石头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跟我嘛，我们就是好像石头一样哈、啊，我们都是被敲敲打打的，我们都是被敲敲打打长大的。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石头在代表着说我们人这些天然的生命必须要被敲敲打打，被打造了以后，我们的外形才会看起来好像很美丽。但是外形看起来美丽也不见得怎么样嘛，对不对啊？这个很人很英俊，那个人怎么样？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内心必须要什么？从里面看的时候说，哇，这个人像什么？像基督一样，好不好？所以最主要不是在外表啊，最主要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经过原来的石头所造的，有没有经过这个香柏木把它遮盖起来？香柏木后面再来加上什么？再加上金金。所以从里面看的话啊，其实外面看我们那个样子还是老样子，但是从里面看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哈、啊、已经是什么，有像神的形象这样子。而且这些过程哈、啊、都是什么，都是在没有声响的过程当中来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说一个基督徒哈、啊、20年30年哈、啊、他的过程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建殿的过程一样。你看他，哎，这个老张好像30年前的老张跟现在的老张好像石头有点点什么，有点点老了哈，外表看起来，但是他里面什么，一天新似一天，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从里面看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建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从里面看，因为里面那个丰富的生命就好像金金在代表神的性质一样，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建造内殿的时候啊，它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在这个地方哈、啊。所以啊，这个中间有很多细节哈、啊，不用去花很多时间。我最主要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在从外面看是石头，但是从里面看是香柏木给它包起来，再加上金金啊。那接下来的话，你看第23节。他说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高十咒，然后安在殿内。他说这个基路伯怎么样，那个基路伯怎么样，好，然后这个基路伯又安在内殿里面，那个基路伯又安在殿的另外一边，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起看到这个第27节的后半段，27节的后半段，他说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个基路伯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对不对？然后这个两个这里边的墙哈、哦， 这个跟那个彼此相接，对不对？然后第二十九节他说，内殿外殿的周围墙上都刻着什么？基路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注意看的话，在这个旧约，因为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一直是心中一直思想着这个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跟所罗门王造圣殿中间差别多少。摩西造会幕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在至圣所的时候，内殿的时候，不是有个约柜吗？约柜上面两个什么基路伯，对不对？好，那到了所罗门王的殿呢，其实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两个基路伯，你看到是什么？到处都是基路伯了，到处都是天使，基路伯天使。因为什么？他说连门框啦、什么都刻上基路伯，连那个什么墙啦、都通通很多基路伯。其实这预表着，因为基路伯其实最主要，基路伯预表着什么？让我们看见基路伯最主要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在旧约的时候，在彰显神的荣耀，只有看到在什么？约柜上面两只基路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在圣殿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基路伯，连墙壁上都是。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虽然我们教会的墙不再画基路伯，但是我们可以到处都看到什么？神的荣耀。今天一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圣灵的殿，你在心中就可以看到好几个基路伯，好像是什么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一样，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这个能够看到这个，在旧约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造会幕的时候，出埃及记讲得这么复杂，讲得非常非常什么仔细，但是到了这个圣殿的时候却没有讲这么仔细。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圣殿也好，今天的教会也好，或者是以前的会幕也好，其实约柜还是约柜，神还是神，里面的东西还是里面的东西，不管金灯台也好，不管洗涤盆也好，每一个都是一样但是最主要的差别就是什么？最主要的差别告诉我们说，这个当时的会幕在出埃及记24章或者是26章或34章，在所罗门王的圣殿的时候是大两倍。什么叫做大两倍？就是说它里面的东西都要什么更多了，很多东西都要加倍了，很多东西都要什么，也是代表说什么神的丰富，它这些东西都要越来越多。虽然圣殿当然这个约柜只有一个所以约柜还是约柜，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原则是不变，内容也是不变，只不过是数量有可能增加了而已所以出埃及记已经讲得这么详细，那个金灯台要怎么做啦，那个什么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所以在圣殿的时候他不再详述，不再这个详细记载这些东西，但是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最主要就是说我们里面是不是金金，里面是不是遮蔽着香柏木这三个层次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个一直到36节结束的时候，37节他说，所罗门王在位第四年西佛月，他立了耶和华根基的殿。所以那一天他立了根基了以后，到11年的布勒月，也就是9月，我们可以看到说殿跟一切这个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了，他建殿的功夫共花了多少？7年。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所罗门王他立了根基，然后他建了殿，总共花了7年的时间。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跟摩西当时造会幕一样，按着天上所指示的样式所造。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按着样式来造成，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是一样，按着天上所指示的样式来造。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不能替上帝出任何的主意，我们人要顺服在神的面前照着出埃及记25章40节告诉我们说，山上的指示的样式，也就是说显出上帝如何建造圣殿，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规矩，他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原则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在我们 建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每一个教会看起来外表结构不一样啊，有些人是用这个传统式的尖尖的屋顶，有些人是用什么，有些人是用这个，但是更重要不再是那个外在的殿了，更重要乃是什么，我们内心的殿。所以神造我们内殿是什么，按着他所指示的样式所造，好不好？这就是啊，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啊。那总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啊，总共花了七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章，第七章要花一些时间啊。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为自己建造宫殿十三年，方才建成。突然间你就跳到说，哎，好像第七章从第一节哈、啊，一直读到这个第十二节啊。你注意看，从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好像不太。从历史的观点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所罗门王建殿吗？那你跳到第十三节，第七章第十三节，他说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他去将户兰招来，然后开始建殿，对不对？那为什么中间他插一个第七章第一节跟第十二节？那这好像不是属于这里的嘛，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第九章以后的嘛。但是你会觉得说，但是圣经又偏偏给你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开始来思考说，神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段落，也就是第七章的前半段写在这个地方。其实神有神的美意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第一节，他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他花了多少？是三年才建完。他最主要圣灵要让我们比较看到说什么，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所罗门王建圣殿花了多少？七年。那说实在，如果说你是一个王的话，为自己建造一个自己的王宫，可以吗？应该是怎么讲？应该是可以的哈。也就是说，我们为自己建造一个王宫，说实在啊、也是什么啊、这个不为过啦。但是最主要，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他为自己建造王宫多少？是三年。那建造上帝的殿呢？七年，几乎加倍的时间呢。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为自己建造一个十三年的王宫，其实他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圣灵在这个时候要提醒我们很多很多事情，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帮自己建造皇宫是不为过，但是你将近花了一倍的时间，因为七年跟两倍，一倍就是十四年了嘛，他差不多又要两倍了啊，他差不多要两倍了，所以他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哈、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所罗门王在他最兴旺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要跌倒的时候，好不好？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神要把它表明给我们看。因为人的属灵的危机了哈，一个人属灵的危机不会说是在你最困难，然后你呼求主的时候，那是你属灵的危机。一个人的属灵危机，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当你在渴慕神，那时候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非常渴慕的时候，那时候你跟神是非常的亲近。所以一个人的属灵危机却正好是在什么？当一个人有成就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啊，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属灵的危机。但是有些时候你不会 sense 到，不会感觉得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人这个时候最容易把自我给他冒出来，说哇，你看所罗门王当时不是建了这样子这么漂亮的宫吗？我相信他自己当时开始什么，把他自己的老我又卖出来了。虽然建殿是无可厚非啦，但是他没有先问上帝说，不，对不起，他说建殿是无可厚非啦哈，而且他也是什么，照理说他如果先建自己的殿，那就没完没了了哈。他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上帝啊，我是先建你的殿，我才建我的殿呢，对不对？他是先建上帝的殿，没有错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他虽然是先建上帝的殿，他也可以为自己建殿，但是错就错在什么？他花了是三年的时间，甚至于最主要就是说，他先看到什么神的殿这么的华丽，所以他的心思就被挑旺了。他看到说，哇，上帝殿这么漂亮，什么心里可能在想啊，他心里可能说我也要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子，他心思就被挑旺起来。所以当心思被挑旺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开始把什么， 他想说我也要建一个这么漂亮的殿来彰扬我自己，因为圣殿是彰显神的荣耀，那他要建一个也是类似这样子要彰显人的荣耀，所以他自己的荣耀这时候他才花一倍的时间开始来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人的堕落哈，就是在人有成就的时候开始的。当这时候开始的时候哈，所罗门王他被冲昏了头，最主要圣灵在第七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时候王，就是这个所罗门王，他开始要堕落的时候，乃是渐进式的。一个人要堕落不会突然间什么堕落，一个人的属灵危机是慢慢慢慢渐进式，而且是什么点点滴滴累积的啊。你说你可以看到说三年五年十年以后哈，他把过去的这些累积开始，然后开始从三年前就开始堕落，堕落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哈，他离开了神，不会说突然间，我是说如果说这个很好的基督徒了哈啊，他不会说突然间明天不来，他可能是什么啊，这个月一次不来，下个月变成两次不来，再过一年后三次不来，两年以后什么全部不来了。啊，所以他这是渐进式的，所以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他心思就开始被仇敌所带走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最危险的时候哈，就是什么？就是当人的成就开始的时候。难怪这个圣灵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前半段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他不只为自己建造一个什么王宫，他还为什么？为他所娶的法老的女儿建造了一个皇宫。因为记不记得他们？法老的女儿不能进入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他必须在耶路撒冷的外面帮他造一个王宫，好不好？啊，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哈。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最主要我读一节圣经给你看，在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为自己造王宫，跟为他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建造王宫哈，他怎么讲？他说都造耶和华什么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弟兄姐妹，我们人怎么可以为自己建造一个王宫哈，跟耶和华的殿样式一样呢？可见他是什么？先一开始的时候先为上帝建殿，对不对？然后看到神的殿是这么样的好，所以他要建跟上帝的殿一样的。其实人不能像神一样，人不能来到神的面，人不能越过神的这条线。所以在这个第十二节的地方哈，你可以把它画下来。他说造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这句话是什么不对的？因为他是为自己建造这一切。你看这个第十九节是不是啊？对不起，在第几节啊？在第九节是吧？这边啊，第九节，对，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建造这一切，你把它画起来，这五个字建造这一切。然后中间这些哈有很多地方哈，你可能我们时间的关系不一个一个去查。他说建造这一切都，你就跳到最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按照耶和华殿的内院。人的皇宫，就算你所罗门王再怎么大，怎么可以建造这一切都跟耶和华的殿内殿一样呢？你知道那个内殿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内院和殿廊，那个内殿就是整个什么？整个至圣所，整个什么？整个内院，整个像神的殿一样，他把他的王宫造成跟这个一样，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我想这就是圣灵为什么要把这几节圣经节画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看见哈、啊，其实所罗门王就开始什么？开始堕落了哈、啊，所罗门王就开始堕落了，啊，接下来他又回来讲什么？圣灵又带我们回来讲什么？建造耶和华的殿，好不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就差遣人往推罗去啊。这个地方我要花很多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招来了。你把护栏那两个字画起来，我介绍谁是护栏哈。他说护栏招来了，他是拿弗他利支派当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他说护栏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做各样的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的那里，他说做王一切所要做的。好，我们来看看说这个护栏到底是谁哈？啊，这个护栏到底是谁？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他是哪里人？拿弗他利哈，我就写在这里哈。护栏是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拿弗他利哈，那他爸爸呢？这个是护栏，对不对？他爸爸是什么人？啊，他爸爸是推罗人哈，他爸爸是这个叫推罗人哈， 他妈妈呢？他妈妈是什么人？我们这边看不到他妈妈，对不对？他说他妈妈是古，对不对？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二章十四节，历代志下二章，对，二章十四，我们来看看说这个中间有一些东西我们没办法了解，有一些奥秘在里面。历代志下二章十四节，他这边讲说推罗王西兰帮助所罗门王在造圣殿的时候，对不对？好，在第十四节他说，但支派一个富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木石和紫色蓝色朱红线与细节制造各样，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有没有看到？所以他的妈妈是什么人？他的妈妈是但支派的，对不对？他的母亲是但支派的，他父亲是推罗人，然后他的儿子是什么？拿弗他利兔兰啊，你看看哈，这个地方哈，你再怎么看哈，你也看不懂，因为这中间有一些东西哈，不是我们所想象得到的，因为这当中拿弗他利，那他爸爸又是什么是推罗哈？推罗哈，如果说你注意看这个以西结书的话，推罗就是说当时一个什么，一个外邦人。但是推罗人很会做生意，很会做贸易啊。在以西结书啊，我看一下哈，以西结书哪里哈？在以西结书，没有关系，我等一下看到了再告诉大家。对，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的爸爸是一个外邦人，做贸易的，他妈妈是一个但支派，他妈妈是一个但支派。那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啊，对不起，刚刚我讲到那个啊，是推罗是以西结二十八章十六节。好，你把它写下来就好哈。推罗是一个很会做贸易的人。那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我们来看看说这个但支派是什么，那个拿弗他利又是什么哈。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六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但支派，他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然后第十七节，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这个虫，咬伤马蹄，使骑马的什么对落于后，然后第十八节，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但支派啊，但支派是什么？但支派是一个犯罪的支派，是一个蛇的支派啊，是一个蛇的支派。如果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但支派在这边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让我们觉得说不是那么好的支派哈。如果你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到最后这个十二个支派但已经不见了，好不好？但已经不见了哈。所以但支派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犯罪的。所以这个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的母亲是什么？犯罪的但支派。那他的父亲是什么？是外邦人的会做生意的这个推罗人。那怎么会生一个小孩子叫做拿弗他利支派的呢？这个中间很多神学家在这边搞不清楚哈。我们也不是说特别要来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么记载告诉我们说但支派哈，然后拿弗他利。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但支派在这个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当中十八节，他说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可见这个但支派虽然他是犯罪的，但是他一直在等候神的救恩，对不对？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十八节，那等候神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对不对？那谁是拿弗他利呢？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拿弗他利呢。好，拿弗他利这边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来看到这个拿弗他利哈，我们看到这个第几节第二十一节，一样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再翻，对不起，再翻回去，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前面讲到这个第十六节讲到十七讲到但，然后二十一讲到拿弗他利，他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所以拿弗他利是什么？被释放的母鹿啊，我在这边写一下哈，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释放 ，OK， 所以你看哈，他从但支派来的母亲，然后从外邦人会做贸易的父亲，然后小孩子是被释放的拿弗他利的支派的母鹿，对不对？对不对？那母鹿这句话，哇，你喜欢呢？因为什么？圣经上面很多地方有母鹿了，很多地方有母鹿哈。啊，我翻给大家听哈。啊，你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对不对？他说无花果树什么不开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全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不是好像是你的父亲是罪啊？你母亲是从罪的啊罪的支派，然后我说反正你的生命就很困难了哈。然后接下来他十八节，然而啊，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为你救，因为什么？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什么？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行稳行在高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什么稳行在高处。所以这边是什么？母鹿的蹄，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对不对？还让我什么行稳在高路，走路很稳定的在高处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拿弗他利，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时候，虽然是但支派跟外邦人的推罗，居然能够生一个拿弗他利支派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去研究圣经看到说，其实拿弗他利就是什么被释放的，然后他的脚要快如母鹿的蹄，他又要行稳在高处的地方。这不是就好像你今天我们今天你跟我们都好像拿弗他利一样吗？有时候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就好像拿弗他利支派哈，在旧约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我们乃是什么？我们跟这个没什么两样哈，我们跟这个没什么两样。我们的父亲哈就好像推罗一样，我们的母亲就好像什么但支派有罪的一样哈。所以我们的这个，但是小生一个小孩子却是什么？像拿弗他利一样，像拿弗他利一样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翻到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哈，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怎么写。当大卫这时候在写这篇诗的时候，诗篇对，五十一篇第五节，当大卫跟拔示巴哈，那时候先知拿单来见他的时候写了这首诗，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中生的。什么叫做我是在罪孽中生的？乃是因为什么？我母亲是罪的，我从我母亲有罪的地方生下来的，我是在罪孽中生的，在我母亲中怀孕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所以我们的罪哈是从但支派，我在我母亲怀孕的地方有罪的。但是虽然如此，今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被释放了，我们是来自罪的源头，但是我们被释放了，所以我们就好像拿弗他利一样，护栏其实跟拿弗他利一样，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那记不记得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就是啊，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的地方，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哈，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今天这个是这个地方是今天最重要的信息哈。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当时摩西在建会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哈，也是跑来帮摩西做什么那个会幕，他是叫谁？他是叫这个亚比撒啊，比撒列，对不对？他叫比撒列。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他说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铁制造歌舞，又能刻宝石，可以镶这个钻石，雕刻木的，能做各样的工，对不对？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说，最主要就是说比撒列他能够做各样的工是什么？是学来的吗？不是学来的。比撒列在我们把这边画一条线哈，这边是会幕，这边是会幕，会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叫做比撒列。比撒列是什么？这个啊，神提名召他，也就是被圣灵充满， 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好像突然间他就会做各样的巧工，对不对？好，他就会做了。那这边这个是谁？护栏。这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边是会幕，对不对？比撒列。那这边是圣殿，护栏。护栏是不是他这边没有讲说被圣灵充满？他这边讲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个列王记上，在第七章的这个地方，他说哈，他的父亲是推罗人，做什么铜匠的，可见这个护栏能够，他说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的什么铜作，是从谁学来的？是从他爸爸那边学来的，好不好？是从爸爸那边学来。最主要哈，我是跟大家分享说，好，这边给我们一个看到的一个信息哈，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啦哈，说哦，我们只要很属灵哈，然后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天天读圣经，这样就够了。我们也要什么，也要让他好像去护栏这边学习铜匠一样。你记不记得这个这个扫罗当时他是受教于谁的门下？他受教于加玛列，对不对？对不对？加玛列啊，好，那摩西呢？记不记得摩西？摩西到了80岁，他40岁的时候，对不对？好，到80岁，他不是说他要到80岁，他在这个之前，他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什么学问？好，所以摩西的学问是从埃及那边学来的，那个保罗是从加玛列那边学来的，但是他们学了这些以后，他们后来被神所使用。摩西从80岁以后，记不记得摩西被神光照的时候，就是什么？看到焚而不毁的事情。当他看到焚而不毁的事情以后，对不对？那个异象以后，他所有以前迦南的埃及人学来的东西，他还什么？还在他脑袋里面，还在他头里面。但是埃及整个东西，他全部什么？全部丢掉了。好，那个保罗也是，他以前是受教于加玛列的门下，对不对？但是他被大光照到了以后，他被神所呼召了以后，他过去所学加玛列的东西有没有全部丢掉？没有全部丢掉，但是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被神开始使用。一样的道理，这边告诉我们说，护栏，他从他过去所学的是什么？他老爹教他的铜匠，但是他老爹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死。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摩西必须要把埃及所有一些学问丢掉，不是丢掉那些学问，而是说丢掉他从埃及来的那个观念，必须要丢掉。你必须要把加玛列丢掉 ，OK？ 那这个护栏就必须要把推罗丢掉，推罗就死了嘛。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妈妈是一个什么寡妇，好不好？所以今天也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哈，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出去什么？好，出去读医学院，读，对不对？你太太是医学院，对不对？但是并不是讲说你以后就做医生，然后就赚大钱，然后就离开了神，而是什么？而是说当你以后做医生，你把那些东西拿回来被神所使用，对不对？好，那你是读法律的，你是做 lawyer， 你做律师，所以教会也要更多的说出去拿一个什么 PhD， 拿一个法律的博士，就好像你去学什么，去跟这个推罗学那些铜匠。但是当教会要建造的时候，这个推罗我们必须要让他死掉，我们必须要没有那种 concept， 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个很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个很像。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整个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他告诉我们很重要，他说我们翻到这个，他们就开始造东西嘛，对不对？我们翻到这个21节，这个列王记上第七章21节，这个护栏他造了很多东西，对不对？有两个最重要的，他就说27节，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的前边，右边一根名叫做什么？雅金，啊，一个叫雅金，这是右边，那左边叫什么？波阿斯，啊，这是翻译的名字哈，希伯来文翻译的名字。雅金翻译的名字就是说啊，他要建立，神要建立。雅金的意思就是神要建立。OK， 好，你把它写下来。那波阿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在他有什么？ 有能力。所以你如果看那个在那个 internet 上面网上，它有那个什么那个神的那个不是那个啊、那个圣殿的图哈，你看那个圣殿的图哈，或者是你那个圣经有没有圣殿的图，就是它圣殿的图还是一样照着当时会幕的这个方向所照的哈，靠这个门靠那旁边有两个柱子，你不要看旁边有两个，那个两个柱子哈，右边的就写一个雅金，左边就写一个波阿斯，哈，雅金原文的名字意思就是建立。好，他能够建立，然后他在他有能力，所以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什么，就是一句希伯来文，就是什么，在他有能力来建造什么耶和华的殿。所以今天建造耶和华的殿不是你的能力，不是我的能力啊，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哦，那我们就成为神啊、这个啊、怎么讲，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就好像说那个啊、那个什么啊、水变酒的时候，很多人说哦，那我就成为石缸，我顺服神，你就让我做石缸。同样的道理，有些人会以为说哦，那我就是成为雅金，就是在教会的一颗石，这个什么这个柱子一样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不是只有叫做教会的柱子，我们要成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护栏一样，去建立教会的柱子。阿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成为教会的柱子还不够，因为教会的柱子没有错，是耶和华建立，在他有能力来建立耶和华的殿，没有错，一个雅金，一个波阿斯，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但是更重要的时候，今天我们要成为什么？建立柱子的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护栏，好不好？因为从以前哈，从这个会幕，当时有一个比撒列是要什么？因为当时比撒列说实在，当时什么啊、在这个四百八十年以前嘛，对不对？当时也没什么东西好学的，所以比撒列神的怜悯呐、他为了要建这个会幕，你们没有人会，对不对？所以他就让他圣灵充满，他就本来不会的他就会了。但是今天哈、你在看建造圣殿的时候，却没有用这样子的了，他必须要去学来，而且他是去跟什么？跟这个推罗，就是很会做贸易的，很会在这个世界上打滚的人，跟他学来哈。然后他母亲是带着原罪，然后他变成是什么？拿弗他利，他得到释放，然后他的脚快如鲁木的蹄一样，他能够行稳在高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必须你看哈，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更多需要什么？也需要医生，也需要工程师，也需要什么牧啊？这个什么啊？律师，甚至于教会也需要牧师，对不对？好，那教会需要牧师，牧师也必须要去什么？必须要去神学院，对不对？读一个什么？读一个神学硕士、神道学硕士或神学博士。但是读完了以后，当这个牧师开始牧会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跟神学院说什么？说拜拜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把神学院学的那一套带到教会里面来牧会，听懂我意思吗？我们不能把神学院学的那一套，因为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乃是神自己什么？照着他的能力，在他里面有能力，他要来建立这个教会，而不是你把神学院学的那一套带回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拿佛这个护栏是拿佛他利，他不能把他老爸爸教他从推罗来的这个铜匠的这一套带进来，而是什么？他要自己知道有那一套，而愿意被神使用。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啊，我们不否认神学院的重要，我们也不否认基督教那个什么这个医学院的重要，我们也不否认这些拿 PhD 的，我们鼓励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甚至于我们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什么？今天教会什么样子的人都需要有啊，从以前会幕到圣殿，到今天的什么？到今天的教会 ，OK， 我们这些都要有。他只是给我们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后就发觉说，拿佛他利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好像什么？我们哈、好像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拿佛他利是被释放的，拿佛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好不好？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大的柱子，啊，最主要就是说，啊，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成为寡妇的儿子，啊，因为圣经上面有很多寡妇的儿子，因为等到你变成寡妇的儿子的时候，你就会 cry out for Lord。你就会哭着像神，像以利沙的这个时候，对不对？当时这些哈、在旧约，你等一下看到《列王记上》，你就会看到， 因为他们的心，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其实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母亲好像是给我们生命的，但是父亲好像给我们什么？给我们技能一样，对不对？你是不是在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子看见，对不对？父亲教导他什么？哎，怎么样？做事情呢？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母亲生下来以后哈，就是说教给他生命。感谢神呢、啊，我们不是母亲死了，而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推罗是父亲死的，而不是母亲死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死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必须要把他的父亲推罗把他埋葬在什么？埋葬那个棺材里面。所以常常我们必须要从世界所学来的这些，不管你是博士，不管什么，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把那些东西放在棺材里面。因为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完全需要的是什么？神自己亲自来告诉我们，但是神使用我们的技能，我们必须要预备好自己，成为好像这个护栏一样，能够建立起两根柱子，一根是什么？他要建立，另外一根是在他里面有能力，好不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并不代表说，哈，我们啊，今天哈，就是啊，完全追求这些啊，这个叫什么推罗的技巧，而忘了上帝。但是也要千万要记得，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今天神看重的哈，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我们能够啊，那个来建立有柱子的人哈。就是说我们能够建立柱子的人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哈，一个你可以看到说，好像整个啊，在这个第七章整个世界都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刚才不讲他是铜匠吗？对不对？他是铜匠，对不对？那刚才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又讲到什么？讲到什么？讲到金啊，对不对？那现在突然间讲到铜了，那其他他都不讲。哈，有时候我们再回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建造会幕的时候讲那么详细，又有铜又有金又有银很多东西，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突然间讲到铜啊，所以最后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哈，这边讲到说铜海看起来就好像说当时会幕的什么洗涤盆一样，只不过它面积大一点，好不好？他说会幕中啊，这个铜海就是让人家能够到里面去洗涤，好像以前的洗涤盆一样啊，还有铜座啊，还有铜盆啊，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铜做的。那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圣经上面铜代表什么？圣经上面铜，金是代表耶稣神他自己是金金，铜代表什么？铜代表在圣经里面看到铜就代表审判，代表审判。所以你看哈，上帝在这个所罗门王哈，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所罗门王开始为自己建造他自己的宫殿，就是说他在最成功的时候开始堕落了，对不对？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堕落。In the meantime， 同时哈，神就告诉什么所罗门王说，我现在在列王记上第七章开始要记载的就是什么？就是有关于审判的事情。所以他把铜匠带进来，他带来了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很多东西哈，神要我们开始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在成功的时候，我们开始在堕落，我们失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整个会幕跟圣殿，我们开始这时候就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在列王记上第七章把铜带进来，最主要让我们看见审判这时候进来了，好不好？就是要让看见我们审判就进来了哈。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哈，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啊非常的注意哈。所以到第五十一节的时候哈，他说所罗门王做了耶和华一切殿里面的工，然后他就把什么，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然后的金器和什么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可以看到说所有一切东西哈，都是什么，都是借着铜要来让人看见神的审判。当人的堕落来临的时候，神再一次要提醒所罗门王说要小心，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啊，在这个成就的时候，你所现啊所跑出来的这些东西能够什么，要知道神的审判就在这个当我们最不注意的时候，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列王记上这个第六章还有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好像都是几咒几咒啦，石头啦，还有什么。但是后来才发觉说，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这些信息在里面。尤其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会幕的比萨列跟圣殿的这个护栏，他们两个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今天啊，我们是建教会，今天有更多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以前的比萨护栏顶多是学习铜匠而已，今天这教会我们有太多东西，我们有生物科技可以学，我们有电脑可以学，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我们必须要去学。但是学完了以后，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推罗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带进教会里面，因为那些东西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死。我们都是寡妇的儿子，我们都是在这个罪的过程当中，我们成为拿弗他利，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释放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是再一次借着护栏，让我们看见在你建造圣殿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护栏一样，我们能够建造啊两个柱子在你圣殿的面前面，就好像这两个柱子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殿一样，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亚金啊，就好像耶和华你要建立圣殿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看到波阿斯，又看见耶和华你是大有能力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真的是愿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建立所罗门王圣殿的信息的过程当中，再一次思想，当我们有辉煌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开始自己啊渐渐的要离开你的时候，让你的同座，让你的同盆，让你的这些东西代表着审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